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74面，己身名响应境。那么当我们在修学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开始啊回光返照，正念真如。那么这种相貌呢，天台宗智者大师给他一个名词，叫做从假入空。那么虽然他的目标是趋向我空法空的真如啊，但是他要通过这个五蕴的假名假相假用，这叫从假入空。那么他当中就简别的二乘人的空观呢，是灭色取空。二乘人是把五蕴的整个作用给完全消灭掉，而另外证得空性，所以我们叫偏空的思想。那么天台的从假入空呢，禅宗有一句话讲得好，说叫做旧路还家。说是我们刚开始从家里面当中一念不绝起颠倒了，就往外跑，真如不守自信，就把这个五蕴的身心给创造出来，那么走出一条生死的道路出来。那你现在回家怎么办呢？没有其他的路，就是这条路，你还得乖乖的从这个生死的路回过头来去回到你的家。所以我们一念的清净心，把自己的色受想行识身心世界创造出来，你现在回家你还得面对你过去所累积的这种身心世界的所有的因缘，你都要面对。所以我们一念的正念升起的时候，会跟过去所累积的五蕴的身心世界的种子两个人争望交攻，那么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所谓的魔境。当然魔境很多了，但是对治的方法只有一个啊，坛经老和尚说保持不迷不取不动。好，这个不迷就是智慧的关照，不取就是禅定，不动就是持戒。那当然关键还是在不迷啦。所以佛陀必须要预先的说出这个响应的魔境啊，让我们能够事先的了知，而能够升起不迷，你才能够做到不动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课呢，是如来说明啊这个响应的十种魔境。这个想啊，就是我们的心啊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会有一种啊取向分别。那么前面的受益呢，其实它只是一种前五识的一种直接的感受。这个响应呢，就偏重在这个第六意识的想象了啊，偏重在心中的想象。这当中分成三科，一总是印象，二别名发相，三结过欠事。那么在总是印象当中呢，又分成四段，一结前受印镜像，二正是响应趋于，三闲是响应镜像，四结是本为妄想。我们看第一颗的心一，结前受印镜像。那么这段呢，是结束前面的这个受印穷尽的相状。看经文，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受印尽者，虽未漏尽，心离其形如鸟出笼，已能成就从事凡身，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得一生生，随往无碍。那么佛陀就说呢，这个修止观的善男子，在整个真如三昧的修学过程当中呢，他的受益呢已经被他的智慧的观照给破坏了啊，就受印尽者。 那么这个时候一个人他的喜怒哀乐的感受被破坏以后，有什么功德会出现呢？这下说明了，虽未漏尽，心离其形，如鸟出笼。就这个人他没什么喜怒哀乐，虽然他的三界的私货还没有断尽啊，虽未漏尽，但是他有什么功德呢？他内心已经远离整个六根的束缚，他的眼睛看到色尘会产生一个感受，这个感受已经不能干扰他，他的耳朵去听到一个音声，这个音声会产生喜怒哀乐的感受，这个感受也不能障碍他。就好像一只鸟啊，它过去被这个笼子关住啊，现在它飞出去了，自由自在。这种六根的感受已经不能再障碍这个修行者，他可以去实践他的理想目标。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种喜怒哀乐的感受再也不能构成障碍。所以他这个时候已经能够成就他就能够这个以他的凡夫之身啊而成就一生生。那么依此一生生的能够直接经历的菩萨的六十个圣位，而在十方世界啊，那么随念往生而无有障碍。这个六十个圣位我们解释一下啊，我为大师解释呢，这个包括了能增上的三件事啊，就三个阶位了。那么所增上有五十七个阶位，五十七个阶位我们前面讲到，前面说的五十五位真菩提路，那么前面加个甘慧地，后面加妙觉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六十个圣位。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这个受印被破坏以后，这个菩萨呢他已经解脱的过去的业报身，他能够怎么样呢？得到一生生呢，一生生简单的说他是生死自在，他到哪一个世界想生就生，想死就死，他在整个生死过程当中呢可以随他的心中的愿望而能够得到自在啊，不像这个业报身啊，他业力没有穷尽之前他是必须要继续的受报啊。那么这段是佛陀是结束前面呢受印穷尽以后这个菩萨所成就的功德相状。我们看新二的正式响应区域感情文，譬如有人熟昧一言，世人虽者无别所知，其言已成因欲轮次，令不昧者玄悟其矣，此者名为响应区域。那么既然他受印被破坏了，他的响应就现前。那么这种响应现前，这个时候这个菩萨他的内心是什么相貌呢？佛陀先讲出一个譬喻，说有一个人他还在熟睡当中，还没有醒过来，那么他这个时候即将醒过来，但是却还没有醒过来，这个时候他呢他怎么样呢？一言就是他在这个做梦当中啊自言自语说梦话，那么在说梦话的过程当中呢，他当然是无别所知的，他在讲什么他当然还在梦中，他当然不知道，但是一个觉醒的人他在旁边听他讲话，哎，音韵轮次啊，就是他的这个所说的语言啊非常的条理清楚分明，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啊已经很清楚，也就是说一个梦中人他能够讲出一个很清楚的道理出来，使令一个清醒的人啊都知道他所说的道理，这个就叫响应区域。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人还在睡觉当中，表示他的二空真如理还没有正式的证得，但是他能够梦中说出清楚的话啊，表示说呢他这个观照的智慧已经非常的强，你看他已经成就一生生啊，能够经历六十个圣位， 啊，但是他还在梦中，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响应突破啊，否则他这个梦中的意识还是会升起颠倒想啊。因为这个人他已经啊没有喜怒哀乐了，你骂他他也不生气，你赞叹他他也不高兴，因为他没有什么感受了，他每天的心情就是很平常啊。啊，就是无喜亦无忧，也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你平常说你在干什么，就没有啊，就没什么感觉。那虽然没什么感觉，但心中的颠倒想是还在的，所以还在梦中啊。好，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看心三，闲是响应迹象，那么他必须佛陀一先的指示，要把这个响应破除以后，他的相貌是什么啊？我们看经文。若动念尽，浮想消除，一意结迷心，如气成垢，一轮生死首尾严重，冥想意尽，是人则能超烦恼浊。那么想意尽呢，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呢，首先要消灭的就是浮想消除，他这个时候漂浮在内心表层的种种的想象啊，要完全的消灭。这个地方指的是啊第六意识的妄想的现行来说的啊，他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任何的啊起心动念都没有了啊。第二个若动念尽，这个动念尽指的是这种啊心中这种妄想的种子也被破坏了。那么这个种子跟现行都破坏以后呢，讲出一个譬喻啊，一觉迷心如气成垢，那么一念的觉了光明的心啊，这个时候它表层的灰尘跟污垢呢已经完全清除干净了，这个时候叫做想意尽。你平常问到说你在想什么，说没有啊，他没什么，平常都没有任何的念头，就是清楚的啊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如里啊。那么想意一旦穷尽呢，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啊会出现什么相貌呢？一轮生死首尾严重，这一句话是说明他的行印正是现前，他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他一期的分段生死当中，他最初是怎么受生的，最后又是什么样的死亡啊，对整个生到死的过程呢是圆满的照料，而这个正是啊行印生灭的根源，这个时候行印现前，所以这个叫做想印穷尽而行印现前，这样子的一个人啊，他已经断除了三界的私货啊，他的整个烦恼没有了。烦恼是怎么来？是你想象出来的。所以你看一个人妄想打得很重，表示你烦恼很重。对啊，因为人家是讲你讲一句话，你就一直在那边想想想，然后就把这件事情扩大嘛，啊，自心起自心嘛，然后你就把它想象成什么样，然后自己障碍自己。所以我们一个人呢，都是自己障碍自己。你说你怎么会痛苦呢？是你自己给你痛苦，啊，是这个意思啊。佛陀的说，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你的妄想创造出来，啊，所以你的妄想被破坏以后呢？你整个烦恼整个熄灭，没有烦恼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响应的根源啊，心是皆是本为妄想，观其所有，融通妄想以为其本。这个响应呢，这叫融通啊，妄想。这个融通是怎么说呢？关键在这个通啊，通内通外，就是说我们心中的想象啊，可以把外境啊经过这个想象啊，把它转成你内心的受用，它内外相通。我们内外本来是不通的，那经过想象呢，就使令能够内外能够相通。比方说你看你这个你心中想个梅子，这个梅子没有现前，它是个外境吗？但是你想象梅子的时候，你嘴巴就出口水。又比方说你想象你今天站在这个高处的悬崖，你双脚就花麻啊，所以这个响应呢，能够把外境的 相貌呢转成你内心的一个受用，叫做融通妄想啊，使令我们这内心能够内外能够交通啊，叫做响应啊。好，那么这个地方佛陀先做一个总说了，先把这个啊这个响应的相貌做一个总说。这以下呢，我们看的根二的别名发相啊，个别说明这个响应呢，它发起的种种的相状有十颗：一贪善巧想，二贪精力想，三贪契合想，四贪辨析想，五贪敏感想，六贪静谧想，七贪疏密想，八贪神通想，九贪深空想，十贪长寿想。先看第一个贪善巧想，这个善巧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在静坐当中，他突然间动一个念头啊，他想要成就种种的神通变化，依止神通变化呢，来教化众生，成就佛事，他有这种想啊。好，我们看他这个想的，先看他的相貌的产生，先看第一段。阿难，彼善男子受印西庙，不着邪力，言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严明，瑞其今世贪求善巧。那么这个修止观的人，他受印西庙，就是说他的受印呢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他这个人已经啊心离其形，如鸟出笼，所以内心当中已经不再感受到这个受印十种邪恶的魔境之所迷惑干扰，而内心的圆通妙定呢也正式的启发出来。他这个时候圆定发明，就说明这个人啊禅定成就了，而且这个止观功德成就了。那么这一段等于是先啊碟前的受印啊这个成就的文，这以下才是正式说明啊他这个贪善求想的相貌。三摩地中心爱严明，就是说他这个妄想是怎么升起的呢？不是他在吃饭睡觉的时候，而是他在静坐的过程，这三摩地中，他在一念的禅定心中呢，突然间打一个妄想。什么妄想呢？他心中啊就想象自己啊的身心世界啊成就圆满的功德啊，而且依此圆满的功德呢，能够发明种种神通的妙用。他眼睛可以看得很远，耳朵可以听得很深啊，他六根当中的功德啊有种种的妙用。这是第一点，他在这个禅定当中呢可以说是起心动念了。接下来他又没有把这个念头加以对峙，那么瑞其心思贪求善求善求。这个瑞呢就是说他呢而且用一种很勇猛精进的精神呢加以深入的去思维去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这种善求。这是神通变化教化众生啊广作佛事的这种善巧。他这个心安严明的念头升起以后，他不但没有对峙，而且啊用他所有的精神体力去追求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正是他琢磨的启动之一啊。我们一再说过哈，一个人会琢磨是你内心先有妄想啊，内魔不生外魔不起啊，所以他这个人一定先有问题了啊。好，那么他这个时候升起一个很坚固的贪求善巧思想以后呢，这个时候就有事情出现了。我们看第二段。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不觉是其魔爪，自言未得无障涅槃，乃彼求巧善男子处，忽作说法，其行思虚，或作比丘，令彼人见，或为帝释，或为妇女，或比丘尼，或请暗示身有光明。好，这个地方。那么尔时，这个尔时指的什么呢？也是这个修止观的人在禅定当中心爱圆明，而且啊对其今思贪求善巧。这个时候他正在打妄想的时候啊，魔王当然知道了哦，有机可乘了。这个时候六翼的天的天魔呢就终于逮到了这个 他的方便啊。那么他怎么做呢？这个魔王的做法是非经妇人啊。这个段我们说明一下哈。前面的色印跟受印啊，魔王要去干扰我们呢、啊，是直接的侵入我们的身体，因为他的管道，他的色印没有破，受印没有破，所以他可以直接侵入。但是这个修行人他已经破了色印，也破了受印，这个色受都是跟外境接触的管道，这两个管道都被破坏，所以这个时候魔王已经没有能力直接的侵入到修行人的内心当中，没办法啊，不能够非其啊心服，不可能，所以他不能够直接的去侵入，他怎么样呢？魔王的政策啊，他采取啊间接的误导，用间接的方式，就先找一个人，那么魔王先附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可能是他的好朋友啊。那么这个时候魔王先侵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啊，叫非经妇人。那么这个时候当然魔王也不是他亲自出手，他派遣一个精啊，就是派遣他的一个部下妖精鬼魅啊，依附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人呢，突然间啊口说经法，他本来是不懂道理的，突然间啊因为这个魔王的摄受能够说出一些相似的佛法，那么其人不觉是其魔爪，那么这个被妖精鬼魅依附的人，他也不知道他被这个魔王的剑术所附着，他说哎呦，我本来是什么都不懂的，突然间大开眼界啊，能够口说经法，他自己就认为自己呢已经成就了无上的涅槃之道了，所以他才能够口说经法嘛。所以这个人可能跟这个修行人是好朋友了，他就来到了来比啊，这个比就是这个修止观人啊，他内心啊是追求神通善巧的善男子的修行的处所。那么呢，他就为这个修行人啊敷展高座，来先说啊如何成就善巧神通的法门。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他说法之前呢，这个人他是先现出一种特殊的相状啊，他的身形呢湿虚。那么这个他的身形啊湿虚啊，湿虚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呢，他身体在做很多变化，一下子变成一个清净的比丘啊，使令这个修止观的人清楚的见到，或者变成一个地士啊，那种33天的天王大威德的身相，地士身相，或者他能够变成一个啊端正妇女的相状，或者是比丘尼的相状，乃至于他能够在整个没有灯光的暗室当中呢，身上放出种种的光明相。总而言之，他为什么生这个相状，就是要使令这个修止观的人啊升起恭敬之心，说你看我能够现这么多的不可思议的相状，先让他升起啊恭敬信仰之心啊。那我们看这个修止观的人，他面对这样的相状他怎么面对呢啊，世人愚迷或为菩萨，信其教化摇荡其心，破佛利益潜行贪欲。那么这个修止观的人，他面对这样的一个说法者啊，他有这么多的相状的变现啊，因为他本身啊没有去学习这个五阴魔境嘛，所以他是疑持迷惑，就以为这个说法者呢是大菩萨成愿再来，就信受其教化，那么摇荡其心。摇荡呢，就是他就扫除他过去所修的这个戒定慧的正法之心，他就把他过去所修的法门呢、啊、完全放下，那么就毁破佛陀的利益而私下行贪淫之事。就是魔王他破坏你的目的，就是要破坏你的禅定嘛，那他破坏你的禅定，当然先破坏你的戒合嘛啊。好，那么我再往下看，那么当然这个今天这个说法者会破坏他的利益， 他不是只是现象，他要说相似法的，要说一些邪法。我们看下一段，口中号言瞻详变异，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言结火，或说刀兵恐怖一人，令其家之无故耗散。好，那么这个说法者，就是被魔所附的这个人啊，他现出种种的奇特相状以后呢，他呀经常啊就跟这个修止观人开示说啊，这个世间上啊有什么样的灾难要出现啊，或者说什么时候会有吉祥的事情要出现啊，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有什么样各式各样的啊变化，好变成坏，或者坏变成好。这第一节讲一些吉凶祸福之事。或者经常说呢，我知道啊有某一个如来啊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啊即将出世。或者说呢，这个劫火就是大山灾啊，啊这个水火风大山灾啊即将到来。或者说他说他知道呢，这个小山灾啊，这个刀兵啊、机警啊、疾病也即将到来。总而言之呢，他的目的就是恐怖于对方，使令对方呢啊，就是把他的这个家财啊耗散，来供养这个说法者。那么这个就是他呢说出一些啊很多很多的吉凶祸福之事啊，因为这个是修止观人，他本身就是动了一个追求善巧神通的念头，所以他就顺他的心意来说法啊。好，我们看这个魔是怎么回事，以及对事的方法。此名怪鬼，连扰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一世即现亡难，汝当先劫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那么这个附在这个说法者的那个啊妖精鬼魅的名称是什么呢？怪鬼。怪鬼我们前面讲过哈，他的因地的时候啊贪求财物啊，异物成形，所以成为鬼。那么这个怪鬼他这个做鬼的时间久了以后啊，他就成就魔王的眷属，被魔王所收摄啊。那么这个时候被魔王所派遣扰乱这个修习止观之人，那么厌足心生，弃彼人体。那么这个修止观人今天为什么会得到魔王的兴趣？因为他禅定智慧即将成就。那么现在这个修止观的人禅定被破坏了，戒体也被破坏了，所以他的资粮功德完全被破坏了。魔王就觉得说这个时候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魔王对这个修行者的这个厌恶之心升起了，就把这个鬼啊招回来啊，弃彼人体，就把这个怪鬼啊本来是依附在说法者身上，就把他招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子一师尽现亡难。这个师指的是谁呢？是那个说法者，被那个非金妇人，被那个妖魔鬼怪所依附的，叫做师。那么这个弟子就是修止观的人，两个人都因为啊败坏风俗，妖言惑众而入了地狱啊。这个只是现报啊，来生是无间地狱哈。所以佛陀说呢，我们遇到这种所谓的响应的魔境呢，你要一心的觉知啊，那么保持不迷不取不动啊，你才能够不入轮回而超越生死。如果你迷惑不知呢，一旦起心动念，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堕无间地狱。这个地方啊，讲到我们一个人会琢磨啊，诸位，我们如果看一看祖师的开示啊，他会讲一个观念，就是说一个修静坐止观的人啊，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起心动念，就是你这个心不老实。第一个起心动念，第二个你要产生一个坚固的贪求。你起心动念人之常情，人总是会有一些妄想，但是他这个妄想升起的时候，你看他的态度啊是锐其精思， 他有他所有的精神啊，去追求他心中的妄想啊，所以就使令这个魔王啊有机可乘。这个是整个会启动魔境的一个主要因素，还是他的妄想去启动外在的魔境。好，所以你内魔要不生，你外魔不可能生起的。好，好，我们看第二段的贪精利想。我们先解释精力这两个字。好，那么这个精力就是说呢，他心中啊是想象自己想像诸大菩萨一样啊，能够精历十方的乘他国土啊，广作佛事而神通自在，他能够飞到十方世界去啊，自由的往来，叫做精力相。我们看经文就清楚。二然，又善男子受印西庙，不着邪力，言定花明，三摩地中心爱游荡，非其今世贪求精力。那么第一段跟前面完全一样了啊，就是说这个人受印穷尽了，而且止观的功德成就了。那么就在某一支香的极静的静坐当中呢，他升起一个妄想说啊，心爱游荡。他心里想，哎呀，我要是能够像十方菩萨，能够遍游十方法界，能够来去自在啊，能够广度众生，这该是多好。他升起这么一个妄想。那么升起一个妄想，当然这个时候跟我们所观的真如就是相违背，因为这个真如是离一切相的，在这个时候它产生一个相状出来就不对了。但是它不对，它并没有回光返照，它就顺着这个妄想的思考啊，去非其今思贪求精力，放纵自己的妄想啊，用所有的精神体力啊，去追求他的要去精历十方国土广作佛事的妄想，去加强这个妄想的力量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启动魔界的一个根源。我们看第二段，那么魔王是采取什么行动啊？尔是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亦不觉知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求有善男子处，辅佐说法自行无变，起听法者或自现身作宝莲花，前体化成紫金光具，一众听人个个如是得未成由。那么当然一个人起心动念以后啊，仁者心动，魔王就有机可乘了啊，就派遣妖精鬼魅就依附在一个人的身上，使令他能够说法，使令这个人起颠倒啊，他也不知道是被魔所附着，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有无上涅槃的功德啊。那么这个颠倒的被魔所依附的人呢、啊，他就来到了这个心中想要追求游历的修止观的处所，那么为他呢铺展高座，先说种种经历的法门。那么这个说法者这个时候呢，他自己的身形倒没有什么变化，不像前面他的身形是变来变去啊，一下子做比丘，一下子做比丘尼啊，各式各样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的说法者本身的身相没有变化，还是他原来的样子，但是呢听法者变化了。在听法的人突然间啊，就自己见到自己啊做宝莲花，其实这个突然间啊，这怎么会，我本来坐椅子上怎么会出现的这个大宝莲花呢，就是有这个依报的庄严，而且自己的正报身心也产生变化了，自己的身体变成了紫金光具，哎，这跟佛的身相的光明完全一样啊，佛陀也是坐莲花，我也坐莲花啊，佛陀是紫金光具，我的身相的光明也是紫金光具。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得了了，自己都成佛了，因为已经记住佛陀的正报庄严依报庄严。所以这个时候一众的听法者呢，个个都是这样子，而且心中啊都以为自己成佛了，有这种未曾有的这样的欢喜感恩的心情出现啊。那么当然这个魔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相状啊，他是有目的的， 他的目的在下一段哈。世人移民或为菩萨，淫逸其心，破佛利益，潜行贪欲啊。这段是魔王所要达到的目的。魔王的目的就是要疑惑这个修行三昧的人。古人说一句话，上帝要毁灭一个人，要先使令这个人发狂，你一定要让他产生知见错乱，你才有办法去破坏这个人。这个人头脑清楚，你怎么破坏他？因为一个人只有你自己可以破坏你自己啊。你看魔王是不，你说魔王来破坏你，这句话不对。魔王是引诱你，他怎么破坏你呢？他有办法进入到你的心中吗？当然不可能嘛。啊，他只是迷惑你，是你自己破坏你自己的功德，这个我们要清楚啊。所以魔王呢就移民啊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把这个魔王所派遣的这个说法者呢，哇不得了了，这个是大菩萨，你看我听他说法没有多久，我自己就成佛了，做这个大宝莲花，身上也出现紫色的光明。所以他认为说啊，这些戒定慧都不需要，既然成佛以后呢，淫逸其心，破佛利益，潜行贪欲，就不再呀、啊、去克制自己了，放纵自己的心，无所忌惮，破坏佛陀的戒律，私下行各种贪欲之事。当然他这个时候所有的戒定慧功德全部破坏啊，魔王达到的目的啊。我们再往下看下一段，口中号言，诸佛应是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其人见故心生情格，邪见密心，种子消灭。那么这个说法者当然他会破佛利益，潜行贪欲啊，破坏对方啊，他一定要说出个道理啊，不是现这个相状而已。他呢经常说啊，说这个三世诸佛啊，啊，应化人间的种种事迹，因为这个修止观的人，他心中就是贪求经历嘛，那么他就顺他的心意来说法。那么他怎么说这个诸佛应化的事迹呢？他说啊，我知道啊，在某一个地方啊，在是西藏啊，中国某一个地方有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某一尊佛的化身来这个人世间的，所以我也知道某一个人就是某一个菩萨的转世，他来这个地方来教化我们。那么其人见故心生情渴啊，那么这个修行止观三昧人看到啊，哎呦，这个人知道诸佛啊应化世间的种种的事迹啊，他这个不得了啊，这心生啊倾慕，心生渴仰，而心中的邪见啊就更加的炽盛。那么相对的，心中的这种对戒定慧的善根的追求啊，就慢慢的消失了。这个人已经啊不再正念真如，而是开始心外求法了啊，所以他才会有后面的结果嘛，破佛利益，潜行贪欲嘛啊。我们看总结，此命把鬼连恼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气比人敌，弟子一世即现亡难，如当先劫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啊。这个是把鬼，这个把鬼啊，就是在阴中啊贪爱男女之色，一风成形的叫把鬼啊。这一段呢、啊、我们说明一下哈，我们前面讲到说一个人会琢磨的理由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你起心动念，第二个你产生一种坚固的贪求，这两个原因啊。那么一旦把魔王启动起来以后，魔王的行动，藕益大师啊把它分成三类。第一个就是魔势之下，魔王要出现，他要现出啊奇异的相状，他现出不平常的相状。因为他要让你产生恭敬心，他一定要现出各式各样的相状，或者他自己出现相状，或者他的身状没有变，你出现相状，他就有办法在你听他说法的过程当中 献出大宝莲花，献出紫金光具。总而言之，它一定会出现很多奇怪的相状，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升起恭敬心啊，产生信仰之心。这第一点，所以我们在第一个地方就要注意了。我们要知道哈，诸位你看看莲池大师、我一大师、印光大师在宣说佛法的时候，祖师的出世说法都非常的低调谦卑，我这个人啊是周范生，什么都不懂。但是魔王所派的使者的相貌非常的高慢，非常的张扬，态度都是非常的高慢张扬。其实你在这个地方就应该判断出来这个人不正常，他现出的这不正常的相状。这第一个魔视之相。第二个魔所作业，他现这个相状以后起心引理，他要采取行动啊，他的行动就是说相似之法，这个我们就很难判断了，没有一点教理的很难判断了。因为他说的也不完全是邪法，就是似是而非。你怎么判断？听起来好像是，其实是有问题啊。所以他的第二个，他一定是有他所做的业，魔所作业，就是说相似法破坏你的知见。第三个魔所成业，他的目的啊，就是破坏佛陀的利益，先破你的知见，才破你的戒恨。当然你的戒恨一破，你的定慧也完全破坏啊。所以这个魔要出世啊，干扰一个人，他有三种情况：第一个，他现出奇异的相状；第二个，说相似的佛法；第三个，破佛的利益。这个十种魔境都是这样子。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出现呢？就是仁者心动，你自己心起心动念啊，然后又产生坚固的贪求啊。好，我们看下一段：心三贪气和想。这个契合啊，就是这个修行人他希望能够很快的契合中道实相的妙理，而能够吻合种种的实相的妙用啊，契合妙理，而且吻合妙用，叫做契合啊。我们看经文：又善男子受印心妙，不着邪力，言定花明。三摩地中心爱绵文，成其金丝贪求契合。那么这个人他这个受印虚妙，他的受印被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圆通妙地也坚定的成就了。那么他在修止观的极静心中突然间动一个念头啊，心爱绵文，他心中啊希望能够啊早一点去觅去诸佛所证的中道实相的妙理，而且依止这个我空法空的妙理呢，能够升起种种的妙用。他不想再等待下去了，他赶快成就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个念头当然是不对的啊，学佛是不能够去打妄想的。他打这个妄想以后呢，要成其金丝贪求气，他有集中他所有的精神啊，去思维去追求这样的一种契合啊，就是密契妙理，文和妙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要去坚定的去追求啊。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正式启动魔境的一个理由啊。好，我们啊先休息十分钟。好、啊。